各位好，今天10月17号，我是5月散人，吃了吗您呢？这两天呢，美国政府呢干了一个比较少见的事儿，就是在10月15号，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用了一手叫做"点名杀"的战术，直接呢矛头直指谁呢？就是中国商务部的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就是直接就说当年。上一个多月之前，他来美国的那次商务谈判的时候呢，是不请自来，并且呢，称他的行为呢是失控、不尊重，并且呢，直接把这个"战狼"的这个外号、帽子就直接扣他脑袋上了。那为什么我说这个是很少见的一个战术呢？就是一般来讲啊，像李成钢这样的，尤其是中美现在目前的这种贸易摩擦或者贸易战，他呢是。不太可能说自己带着特别大的自己本身的情绪来干这件事儿，那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它又代表的是中国政府来谈判这个事情。那美国这一边呢，其实目前来讲，用点名杀这个战术呢，有两个作用。首先，第一个呢，一旦说你点名了，就是你它不是一个代表团，它不把一个中国政府本身作为整体的这个整体的谈判对象，而是呢把这个李成钢个人提了出来，邦基给他扣几个帽子。那这样的话呢，就等于是说我一旦把你给拎出来了，你呢你就要跟我的这个节奏走。就是因为我是单门针对你个人的，这个呢，你如果说进行任何情况的回应，我等于是呢，你就必须得跟着我这种话术往前走，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呢，我把所有的谈判上的，或者是说贸易摩擦上没谈成的这些东西，都归咎在一个个人脑袋上。那怎么办呢？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即使是像李成钢这样的这种挂着这个谈判首席的这个谈判代表啊，这副部长，他依然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决策层，就是他可以谈，但是决策呢是其他人在做。那如果说两边谈得非常的差的话，这个呢，就我把这个东西都归到一个人的头上。无论是中国政府换人也好，还是呢软化它本身的这个立场也罢，那都有一个就是说呢转圜的余地。我就是说，我是你个人，你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你给把这个事情给搅黄的。你要是换了这个人，我还可以跟你再谈。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点名杀这个一个效果。所以呢，这个事情就比较有意思了啊。这个，所以呢，今儿跟大家聊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实际上，李成钢呢是在8月27号到29号的时候呢，访问华盛顿，与这个美国的财政部啊、商务部啊、贸易代表办公室啊这些官员呢进行这个会谈。你说他是不是不请自来？这话呢，就有点扯了，对吧？这有点扯了。他肯定是说，要不然你连约人都约不上了，还是说互相之间有一个共识，我来了你能接待，所以呢，大家呢还能谈在一起。那为什么一个多月之后变成了对李成钢个人的这个点名杀呢？实际上来讲呢，就是前几天9号的时候，中国政府呢宣布对这个稀土进行长臂管辖。就是中国呢，我在前两天做节目也跟各位聊这事儿了。这个事情呢，也不光是中国干这事儿，最早时候开始干呢，其实呢是这个其实是美国人先开始干的。长臂管辖嘛，包括它的芯片呢，包括它的石油啊，甚至于包括停靠在中国的这个中国的船只的停靠中国港口的这个船只，它都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长臂管辖。而且呢，这个东西呢，也不光是今天干这事儿。在贸易平衡这一块呢，美国人呢，实际上来讲，当年给日本这块政府也下过这样的套，就是因为那会儿日本确实是出口非常的强劲，然后呢，那个对美国的这个贸易顺差也极高，所以当时就是我们都知道广场协定啊这些东西，那对日本呢也进行了某种在美国看来是贸易平衡的一种手段。那这个我不是说对美国有什么意见啊，就只是就是咱们就事论事，它长臂管辖的时候呢，其实是远比中国早，而且远比中国的这个范围要广得多的一次在利用这种贸易长臂管辖进行的贸易这个贸易战的手段。那中国这一回呢，就等于是说又把稀土牌给打出来了。 上一次节目跟大家讲过，中国打稀土牌呢，不是今天干的第一次，他大概从10年的时候就开始干，是跟日本那一块用过，然后日本呢就奋发图强啊，原来呢大概是70%的这个稀土，然后呢来自于中国，后来呢经过了这个几年的时间，那从80%还是90%啊，我忘了啊，这个我一会儿再查一下资料。那这个呢大概现在呢可能就降到，有人说啊降到了40%，但是我查资料大概在50%到60%之间，就是它的依赖度依存度还是在这个位置的。但是呢这个可能是很有可能是轻稀土，有可能重稀土元素呢还是依赖中国是更多一些啊，还是依赖中国更多一些。所以这个东西呢是中国呢一直呢在打这个牌。贸易战重启的时候呢，就是在已经开始打过两次这样的牌了。那但是呢因为川普的这个整个的这种政策，川普政府的这种政策两次呢都没有太成功，而且呢这个贸易这块这个牌呢就是长臂管辖稀土这一块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延展出去，就是说你的手伸的没那么长。那10月9号的这一回这个再打稀土牌呢，就等于是把这手伸的特别的长了。长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哪怕含有微量的中国产的稀土的元素，那你也必须接受我的这个长臂管辖。就是而且呢他没有说清楚说你到底这个东西是民用的呀还是这个军用的。这川普政府的反应是非常激烈的，一下呢就直接说11月1号给你加100%的关税，就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跟你打下去了。那这个背景下呢，中国政府呢马上就说了一句，说我们只是对于军用产品进行管控，对于民用呢我们并不想真正意义上的管控。结果呢就是我们都可以看到，在上周五的时候美国股市呢这个大跌，对吧，它跌了很厉害，好多人可能是爆仓啊或者怎么样的，还有包括甚至于比特币什么的都出问题，我看好多哥们儿一片哀嚎啊。当然对我而言我还是挺开心的，为什么，因为留了一部分子弹就等着补仓的，没想到跌了就那一天，然后等周一再回来的时候就补的没那么多吧，因为你补仓你也不可能是一次都补齐，然后呢你等于你在那个你再等周一周二的时候你想再接着补点仓吧，发现妈的它又涨回去了，这事儿就不好讲，哎，这反正挺烦人的，如果当时要多补点还能多挣，哎，算了不提这个，这挺烦人的。那像这样的这个情况出现之后，在15号的时候这就引发了这个贝森特的这个应该说的点名杀这种策略的应用。实际上而言吧，你这么想这件事儿，你说这个李成，比如说这个贝森特说李成刚是疯了，对吧，李成刚是真是疯了吗？李成刚肯定不是啊，他能坐到这个位置上，我们要知道他是67年生人，那比我大概5岁，今年58了，那这58快59的样子了。那像这样的，他原来呢他是毕业在安徽大学的经济系，对吧，获得经济学的学士，那从后来呢获得这个复旦大学这个世界经济专业的博士硕士和国际贸易的博士学位，就是曾任教于呢安徽大学，就是说呢他是一个学者型研究型的官员，就是从大就是应该叫做根红苗正，是正儿八经学院派出身，而且曾经任教过这安徽大学。在90年代的时候呢就进入中国的商务部了，对吧，原来中国商务部叫那个对外经济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嘛，对，然后就是从科员开始起步，就是进入体制内从科员开始起步，那个历任的综合司的这个副处长啊处长啊，然后呢10年的时候呢到法条司的司长，这是司局级了，然后呢后来呢调任的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也就 WTO 代表处的公使衔参赞，哎，副代表。18年的时候呢，被发掘了，哎，任中国呢常驻 WTO 的代表，大使级的，那参与这个多哈的回合的谈判呐，解决争端呐，处理中美贸易摩擦的 WTO 的这个事务啊，对吧？然后呢，这个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开始起家的时候干这活，他是在川普政府第一次跟中国打贸易战的时候，他开始走上舞台了， 就是他全程的经历了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贸易战，可以这么说。那2022年的时候回到中国任这个商务部的副部长，部长助理，这部长助理基本上而言就算是这个副部长的人选了嘛。所以呢这个四月份就接替了这个王受文成为这个国际贸易代表。那就是说呢，原来王受文的那个角色，原来是王受文在跟着这个美国人在谈。那王受文的这个谈判呢，一般来讲呢，会被视作为呢中国比较软弱的一部分，就是说，他的谈判风格没有那么强硬。然后呢，就把这个李成钢给换上来了。李成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履历，他一直呢就是学经济的出身，学国际贸易的出身，对，而且原来呢是干嘛呢？是法条司的，从法条司的副司长、司长这么升上来的，就是他对这个 WTO 的规则和这国际贸易的规则呢，应该说是非常非常了解这么一个人。而且呢，他本身经过这么多年的锻炼，对于国际上这样的谈判不会陌生。他是不是说就是一定是战狼或者是怎么样的强硬，这个都我们把这个东西都可以视作为某种程度的姿态，就是很简单，就是姿态。那他这个姿态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英国的金融时报啊就觉得说呢，可能这些年呢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财政部呢本身在中国政府里呢并不是一个非常强硬的部门。为什么呢？是因为财政部是就整个国家财政他要做一个统管的，他知道这个目前的这种状况，如果说这种状况不够好的话，就是国内的财政不够好的话，对于他而言他没法调配。这就跟当年财政部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当年的户部。如果你要是把这个户部这块没钱了，那你这个我怎么调配这钱，调派让这个国家顺利运转呢，政府顺利运转呢。但是呢有两个部门呢是比较强势的，一个部门呢是商务部，一个部门呢是这个国安部。国安部呢，我原来跟大家讲过，国安部的这个领导呢这两年呢就一直在想上位，这个想上位的感觉特别强烈，多次呢就中国的经济和技术问题呢发表这自己的看法。一般来讲，我们原来都知道国安部门呢其实是一个隐藏下来的部门，它很少是在中国的这个一般的政策上进行发言的。那这两年呢，大概我印象当中得有个三四次都对于国际上的这个政策进行了发言，包括经济上的政策。一方面呢是这个叫什么呢，就是金融方面的金融安全。另外一个呢是这个叫什么技术安全，他用这个两个借口作为切入点，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更多走上前台。因为实际上来讲呢，这个国安这个部门呢它大概有16个处，我印象当中16个部门组成的。那其中有两个部门虽然跟经济有关，但是不是一个特别强关联的，只有出现了这种犯罪情况的时候它才可以，尤其是国际贸易这个争端跟它其实关系不大，但是呢它就强势在往前推进自己这个形象。另外一个是商务部，商务部呢就是好多人说，那如果财政部说这个比较那个软一点，那商务部为什么会这么硬？这个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是商务部主要呢还是对外的，原来商务部我们知道它是那个叫对外经贸合作部嘛，对吧？那它后来才改成叫商务部，所以呢它主要的还是针对这个外贸这一块。我们也知道中国的外贸呢是中国所谓的三驾马车里现在唯一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熄火的，我说的真正意义熄火啊，不是说它这个火力下降，它肯定火力也是下降了嘛。那像这样的这个部门呢，它对外的时候，尤其是这些年经过了几次风吹雨打，不好意思嗓子还有点不太舒服，喝口水。应该说呢是摸清了，尤其是主要的贸易摩擦伙伴的这个对象的，比如美国和欧洲的很多底牌。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啊，在这个中国的这些 就这些年里，包括从川普的第一次贸易战到今天，从那个从手足无措到那个到打得有来有回，然后呢到这种直接先机出手，这些东西呢它比原来已经进步了很多。可能有人就是说，散人你是目前是不是说收钱给人洗底了或者怎么样，我各位千万要记住一件事儿，即使是老毛也知道一件事儿，就是你在战略上是可以藐视敌人，但是你在战术上一定要重视敌人。中国这边的官员并不全傻，有傻子没有？有，但是呢这方面的人并不傻，无论是商务部还是外交部都是一堆的人精在那地方呢，对吧？那他们如果说学不会这个，那怎么可能？所以呢他先后来学会这些东西，经过这几轮在练的时候发现我可以跟他打，而且打得有来有回的，不会落特别大的下风。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目前来讲，对于商务部而言，对于商务部而言，他发现一件事儿，就是他经过了这些调整之后，那对美的这个贸易出口确实是下降了非常非常的多，但是整体而言啊，就是基本上是好像是跌落百分，从高峰的时候已经少了50%了，但是它对其他地方出口增加了，把这块的这个东西给填，把这个缺口给填上了，甚至于还有富裕，对吧？我们知道它这个填的这个缺口是怎么来的，因为最终的很多产品还是这个到了美国，但是他通过这个在境外设厂，然后呢这个转移产能，或者是说你去洗澡，把这产品去洗澡，那把东南亚或甚至于到欧洲这些地方绕过了关税壁垒，然后进到美国，但是直接的跟美国的这种贸易降了大概一半左右。那 OK， 这样的话依然可以，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儿，可是呢你又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去把这个东西完全的给斩断掉。而且他也知道中国在世界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链条里是到今天为止依然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不光是稀土，还有很多的东西都是至关重要的。那你这样的这种状态下，我就可以用这种东西来跟你至少打一下。美国的牌确实多，比如说你说扑克牌多少张，54张是不是？那54张扑克牌你就是有50张，那我手里也有4张啊，那这个是没有，这个是一定会有的呀，所以我能够跟你打一下这个整体的这就是有来有回的去打一下这个贸易战。所以呢到今天他所谓的这个强硬他就是这么来的。所以那国安这一边跟这个商务部这一边本身的两个，就是原本国安应该在后，然后呢商务部应该是比较软一点，因为你要跟人做生意，你天天跟人打仗算怎么回事呢？哎，但是呢他都比较硬，这回等于是都比较硬一些，所以到今天那开始这么打了，直接出牌。我那天跟大家分析，这个稀土牌是一个最好用的牌，因为现在的这个一个是美国的股市是由这几个大科技巨头来挑起来的，股市是最容易那个对川普政府造成伤害的，因为所有的这些东西你要看的是什么？你要看的是股市啊，股市好才是真正好啊，对不对？在一个正常的经济体下边，你股市常年低迷，然后呢这个那你经济繁荣向上，这可能吗？不可能。所以它是一个标志，要打下这个东西来。另外一个呢就是很简单，就是你现在确实是还没有代替这方面的产能这个能力。这因为美国包括全世界所有的这些发达的国家，在投资以及在环保还有在其他的一些各个方面上，那其实在90年代开始就放弃了对于稀土产能的这种开发，全交给了中国。那个时代就是都认为中国会发生一个改变，可能呢终究会来到我们这个阵营，把这个东西交给你，你成为供应链上的，你去污染你自己的土地，对吧？你愿意挣这份断子绝孙的钱你就挣去。那结果发现不对，可等自己要干的时候发现自己干不了了。一个呢是本身的技术上已经开始落后了，因为你多少年没干了，你原来的这个技术可能是你研发的，但是只要是中国在这方面给你去干的话，那它很快的就会把技术进行迭代。 这个迭代的新的技术就不是你的了，你原来这些东西是你的，但是现在这就不是你的了，理解这件事儿吧？一些迭代再出来的东西，还有一个环境保护，这些就是现在欧洲、美国这种白躲的这种东西，那你要过它的那个环评，然后再怎么着，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儿。还有一个资金量，你要有一个资金的投入，还有一个要投产的周期。这么多年了，就是从打中国开始打第一次的这个稀土牌的时候，10年的时候打这张牌的时候有所警惕，但是到这么15年过去了，那美国包括日本包括其他欧洲这些地方都没有能够建立起自己至少防御性的这个生产产业链。这防御性什么概念？就是我起码保证我一个最低的要求，或者是我保证自己军工的要求，这你总能要保证吧。 OK， 没有。美国需要到27年，就是他现在这么开始干活，当然前些年也开始干了一些，他才能大致保证27年到30年才能够大致保证自己军工生产用的稀土自产自销，就大概只能是这样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它有多费劲的事儿，那打这张牌直接给打过去了。那贝森特现在在说这个事情为什么着急，就是这个原因。那我还是有2年的时间，我才能够这种让自己有这个能力把这个东西这个供应链这一环夺在自己手里，对吧？所以呢，那这段时间你突然打这张牌，那我只能跟你对着敲。就是谁看谁扛得住谁扛不住的问题，那到底是谁扛得住谁扛不住呢？这话不好讲，到今天为止这话不太好讲。中国肯定的来讲受的损失会更大，这个毫无疑问的事情。那因为你毕竟除了这个稀土是一个没有多大这个贸易量的东西，它如果从金额上而言啊，就是这个外贸金额上而言，这个起不到什么决定作用。但是呢，它会遏制你的在高科技方面一些发展，这个是肯定的来讲是它能够达成这个作用的，不是说完全能够遏制你，但是至少能恶心你，让你呢很难受。那其他的这些东西对于这个贸易而言，如果美国人真想把这个让你在这歇，让你歇菜，让你发动机熄火，那它有几个，一个呢就是要堵住所有这种中国外溢的产能在其他地方布局的这些工厂，这些产能这个能力把产品输送到美国的这个能力。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要把所有的这些盟友给团结起来，然后让他们都拒绝这样的产品进入到自己的国家，就是说等于让中国的这块的产能你就只能够说继续你的产能过剩吧，我们不接了，对吧？但是这个东西呢都会有问题，因为首先第一个呢，盟友之间呢也并不是这么一条心的，这就跟那个欧洲是一样的，欧洲到今天还是在买俄罗斯的天然气石油，你怎么可能说你不买呢？到目前来讲依然你没有完成一个替代。中国的很多产品可能您说这个 T 恤我还有可能， T 恤你都很难去替代，因为先说白了它的成本确实是中国生产的比较低，而且就是它的外溢的这个产能，对吧，到其他地方在设厂的这种产能依然它很低，甚至于比中国还低。那你这个东西你要不要自己的整个的消费市场在为这个买单，就是自己的国民为这个更高更贵的产品买单，你要不要这个，对不对？所有的政客都要衡量这件事儿，我能不能承受这样的这种政治性的损失，那有选票嘛，对不对 ？OK， 那这样的这其他的一些是不是有？还有其他的也是啊，其他的依然它在供应链上有这么一个重要的位置，很多领域都是如此的。那怎么办？对吧？这是怎么办？所以你完全齐心去把这个中国摁死在这儿也不太可能。你会干嘛？你会让它有巨量的这个损失。而中国呢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呢？就是这种损失它可以转嫁给所有的国民，而它不担心自己的政权。就这个是最中国最大的底气。我就是说我跟你打一两败俱伤，就像那个就是老毛当年我死多少人，对吧？没问题，我给你打核大战，你敢打吗？ 我死一半人，我还剩下还有一半人呢。我过几年就又是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对吧？那有一个叫什么朱，姓朱的一个傻逼将军，朱什么虎？那他说我放弃西安以东，我就跟你去打这核大战，你行吗？你敢跟我打吗？他用这种思维模式去跟你打仗的时候，那你这个东西就很难是真正意义上的赢他。这个确实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中国这个底气在这儿。那美国这边呢，也是觉得自己有一部分的底气，就是我更多的时候还可以锁死你好多玩意儿，对吧？你甭管怎么样，你即使是说你的先进制程的芯片，你可能有一定的这个能力去生产了，对吧？但是它其他很多的东西都还在别人的掌控当中，比如说这个胶，这个就在日本这块嘛，这是一个。那也是，但是中国这边呢，他觉得自己什么呢？就是我在这个在整体的这个国情的这个叙事当中啊，是整个的是科技有突破，我是可以自力更生，我是全产业链，对吧？我可以自己把自己的这一块的东西，所有东西都做好。那这样的这个两边的这个逻辑开始对撞，那就开始去把这个稀土作为武器。有人说呢，这个东西啊，说这个是。中国政府当中的这个鹰派，就是比如说像商务部或者国安部这一块瞒着咱们圣上去把这个稀土这一块作为武器，就这张牌给打出去了。其实肯定不是的，肯定不是的。中国官场上在这些年里，如果说下边还有这种傻逼自行其事的话，你比如说前段时间炸这个喜马拉雅这个龙脉那个叫蔡国强放在烟花那个，这个还有这种傻逼之外，其他的地方的任何一个官员都就是高层的官员不可能有这样的主观能动性去干这事儿。他可以提某些方面的建议，但是不得到上面的首肯是绝对不行的。尤其是在这么关键这么重大的问题上，如果一旦你自作主张的话，那你就算是当到头了这官，而且还很有可能不光是官当，如果你只是因为这个东西失误，算是工作失误也就罢了，一旦出问题，那很有可能就直接把别的东西出的事儿就都在这会儿爆发出来，不光是你的仕途到头，你可能你的人生都到头了，你可能去住秦城去了。所以这个也是问题，这个一定不会是商务部和或者哪个部门自作主张的，肯定是得到了咱们圣上的这种允许。当然很有可能他会糊弄一下咱们圣上，说这个东西我打出来是有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好结果，那可能会用这个模式来忽悠他，但是呢没有得到他的许可是不可能的。所以有人说，哎呀，这个是是他不知道的，这种情况下就开始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这是不可能的啊，这是一个。那用这个模式主要达成一个什么目的呢？中国一定不会说现在就拼一两败俱伤，他是要打得有来有回，为的是什么？为的是 APEC 的会议，这个月月底我记得应该是10月29号，那要跟这个川普见面，他手里要有牌，他手里一定要有牌才能干这事儿。为什么两边人都把这东西搁到11月1号？就是在这个之前，我们在这块儿在互相之间面上打的，然后从现在开始还有大概2周的时间，在私下里再进行各种各样商业就是商务谈判接触，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在29号为两个人在那个地方去会面，为了让咱们圣上手里有牌面，或者说有牌去做一个准备。然后11月1号，这种关税不太可能真正实行，而中国的对于稀土的这个长臂管控也不太可能直接真正意义上的落实，它会达成一个双方能够接受的协议。就是可能面上中国，因为中国人是好，中国政府是特别喜欢的一个就是好面子嘛，那不太可能说直接把这东西给收回来，这话我收回来，但是呢他一定会把整个的这个方面给放开就完了，大概就是如此。不过西方还是一样的，这些年一定也会是在战略上开始这个脱钩。有人说，那你脱钩我这块的成本这么低，这个不是这样的，有这些关键的这种战略性的资源或者是这些产品，西方社会已经非常清晰地认识到，我再也不能依靠你了，你是一个不靠谱的伙伴，我不能够给你任何一点信任。所以即使是 中国完全开放整体的这个市场，就是说我随便你买了，西方也会重新建构这方面的供应链，让自己能够安全，这是一个事关国家安全的问题，它不会再像原来似的，这大概就不让你就不就就让你这么捏脖你卡脖子了，大概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两句。